政见广播。
大量中共警察猝死，触目惊心的恶报。真正的危险很多时候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错误的站队。在时代剧烈变化的关口，一个人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盲目冲锋，而是清醒判断。历史从不止审判决策者，也审判执行者。早在1961年8月，柏林墙建成后不到一个星期，当时的西柏林市市长，后来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勃兰特，就呼吁东德士兵不要对越境的同胞开枪。但开枪的事还是一再发生，直至柏林墙被推倒前的九个月，仍有一名东德公民在越境时被杀。那是在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里斯·格夫洛伊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里斯的前胸穿入，克里斯好友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里斯很快就断了气。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利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在审判中，亨利奇的律师辩称，他只是服从上级的规定和命令，仅仅是施行命令的人，基本没有挑选的权利，罪不在己。但这无法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亨利奇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对于律师的辩解，法官西奥多·塞德尔在审判时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施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然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自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听从命令为借口，去跨越道德伦理的底线。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对于今天仍身处中共公安、国保、政法、610、维稳系统中的无数基层人员而言，面对履行职责与守住良心这种事关自己身家性命与未来的选择的时刻，或许早已到来。过去20多年，在维稳与政治任务的名义下，中国有大量公安人员被卷入针对法轮功群体的长期迫害之中。有人把它视为服从命令，有人把它当成工作，有人把它当成升官发财的机会，也有人从未认真思考。有许多人甚至到现在为止还不明白自己手中执行的究竟是在维护法律，还是在参与一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运动。很多人以为只要听命行事就不会有个人责任，只要身在体制就能被体制保护。然而纵观中外历史，事实恰恰相反。纳粹德国覆灭后，受到审判的不只是最高统治者，也包括大量执行迫害命令的警察、看守、地方官员。文革结束后，不少红卫兵被中共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红卫兵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东欧剧变后，大批秘密警察档案公开，许多人晚年身败名裂。历史反复证明，我只是执行命令，从来不是绝对安全的护身符，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具体做过的事负责。尤其当迫害对象是法轮功这个和平信仰的群体，这种责任更难推卸。而且中国司法实行个案责任追究制，核心在于谁办案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也就是说，中共在制度上早就设计好了卸磨杀驴的算计。中国传统文化的警示，迫害修行者必遭大报应。上面谈到的是社会法律层面的追责。然而，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迫害修行者自古以来便是最严重的罪业之一， 其报应之烈更是骇人听闻。太上感应篇名言：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易传文言传昆文言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不是迷信，而是中华文明积累数千年的生命智慧。历史上凡迫害佛道修行者的朝代与个人，无不遭受灭顶之灾。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大肆屠杀僧侣，焚毁佛典，仅数年后即遭宦官弑杀，身死国乱。北周武帝宇文邕废佛毁道，后暴病而终，年仅36岁，且其所建周朝也在他死后迅速覆亡。唐武宗李炎发动会昌灭佛，大规模拆毁寺院，不到两年，本人即因服长生丹药中毒而死，时年33岁。历史一次次验证，天理昭昭，迫害修行者没有一个能有善终。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修炼者依真善忍做人，是当今世上最善良的一群人。中共自1999年对其展开的残酷迫害，其罪业之深重，在人类历史上罕见。那些执行迫害命令的公安人员，正在为自己积累难以承受的恶报。据民慧网统计，2025年全年，至少有900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其中黑龙江省曝光遭恶报人数为96人。其次河南62人，河北59人，山东54人，安徽53人。政见网另有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至少有729名中共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其中党政机关官员326人，占 45%， 公安系统131人，政法委及610系统124人。在遭恶报的形式上，被查处的有601人，死亡89人，重病23人，受精神折磨9人，受伤7人。而在遭恶报的900人中，有24人的恶报更殃及31个家人，妻儿患癌，子女遭祸，家庭离散。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中共从上到下都在掩盖罪行，参与作恶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量级。以下为近年被民慧网点名具体曝光的公安系统猝死案例，时间跨度横贯2024至2026年，令人触目惊心。2024年2月8日，江苏南通海安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二级警长李海祥突发疾病死亡，终年41岁。2024年2月27日，内蒙古阿左旗公安局副局长徐海滨在北京执行两会安保维稳任务时突发疾病死亡，终年49岁。2024年6月20日，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中汉派出所副所长张翔突发心脏骤停，抢救无效身亡，终年38岁。2024年10月19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公安局双中派出所一级警长朱涛在处置警情时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去世，终年46岁。2024年10月27日，广东省阳江阳春市公安局春湾派出所所长、二级警长戚志昌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终年46岁。2025年6月9日，河南周口市太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察王震出差办案期间突发心脏疾病猝死，年仅35岁。2025年7月4日，甘肃兰州监狱一级警长田宇在狱内执勤现场突然倒地死亡，终年45岁。2026年4月15日，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公安局大理级派出所副所长洪龙工作期间突发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时年34岁。这一长串名单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大多正值壮年，最年轻的仅34至35岁。却一个个以突发疾病、心脏骤停的方式猝然离世。猝死只是恶报的一种形式。翻开民慧网与政见网的记录，各种形式的恶报触目惊心，令人警醒。大庆市政法委书记、610头子司家祥长期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 多次无视学员的善意劝告。2005年7月15日，他在大庆市红岗区参加现场会途中，车胎突然自爆，方向跑偏，司嘉祥被从车窗弹出，在送医途中死亡。奇异的是，同车司机毫发无损。天津市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张金明2017年5月15日夜间在高速公路上撞车死亡。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宁河区三任政法委书记杨金华、张富川、张金明竟先后三人均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横死，令当地官员不寒而栗。大庆油田公司610头子刘希平多次筹办洗脑班，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曾狂妄宣称坚定地跟着共产党消灭神佛鬼怪。2017年5月，他被肝癌折磨丧命，终年约58岁。大连监狱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台志恒，遭恶报罹患甲状腺癌。四川610骨干吴天华疯狂迫害法轮功多年，最终患癌症毙命，年仅52岁。与他共同作恶的搭档陈忠树头部被枪击中而亡，终年55岁。原黑龙江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李长生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24年8月突然死亡，年仅57岁。云南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韩月仙任职期间起诉多名法轮功学员陷害好人后遭查处。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院长肖新平任职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孟凯非法判刑后被查。中共央视前主持人顾国宁曾参与中共喉舌媒体诋毁法轮功，46岁猝死，且其恶报殃及家人。其父顾万超2018年突发疾病死亡，后妻子与他离婚，家庭支离破碎。河北平山县610主任王根廷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恶报祸及家人。其妻在儿子结婚之际突发脑梗塞，致半侧肢体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河北平山县检察院副院长梁林辉非法囚禁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其恶行更祸及儿子，其子已患白血病。正如统计所显示，在遭恶报的900人中，有24人的恶报更牵连到31个家庭成员，子女患病，妻子残疾，家庭破裂。中国传统文化深知此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人作恶，祸患往往蔓延至骨肉至亲，这不是诅咒，而是天道的运行。那些以为我只是在工作，我只是在执行命令的人，是否想过你的选择正在把你最爱的家人也一同拖入深渊？或许那些执行者以为县城派出所的某次行动无人知晓，或者审讯室里没有摄像头，外边人不知道。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早已不是信息封闭的时代，海外人权机构、国际制裁名单、数字档案、证词记录都已形成。明慧网上那些血泪斑斑的长达几十年的记录，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上有理有据的调查报告，即使中共极力封锁网络，疯狂跨国镇压，也终究阻挡不了真相的传播。要知道，未来若政治环境变化，今天的内部任务可能成为明天的证据。对自己最现实的保护，不是幻想永远没人追责，而是尽早减少可被追责。很多人觉得我一个基层人员改变不了什么，确实，也许你改变不了大局，但你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究竟陷多深。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人，最后返本归真。法轮功修炼者都是想修好自己，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有利于家庭、社会、国家的人。他们不过是普通的老人、教师、母亲、工程师、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最为遵纪守法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一批善良的人，遭受了中共自1999年7月至今27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导致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有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中共迫害教人做好人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罪业何其之大， 仅仅以执行公务，为了饭碗和生存这些理由，就会被豁免罪责吗？无论是人间的法律，还是天道的因果，答案都是不会。枪口抬高一厘米是智慧，给自己留后路自保，不是要你辞职，而是让你在关键时刻守住底线，枪口抬高一厘米。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主动升级迫害，不主动制造冤案，不以折磨人为邀功资本，不把自己彻底变成没有判断的工具。也可能是少一次过度执法，少一次暴力抓捕，少一次非法抄家，少一次对老人与善良者的羞辱，少一次明知不义却格外卖力的表现。枪口抬高一厘米，未必能改变时代洪流，却可能使你免于被法律和天道的追责，这就是现实中的自保。枪口抬高一厘米是现实中的自保，而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组织才是生命永恒的选择。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深刻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在全球华人中引发三退运动的巨浪，即退出中共党、共青团、少先队。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2026年5月24日，已有4,6190,3309名中国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其中2025年全年约有1549万人三退，平均每天超过42000人。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不同信仰的超过520万人已在 NCCP 全球联署行动中签下自己的名字，共同呼吁终结中共邪恶政权。这些数字是人心觉醒的真实反应。当与中共这个邪恶组织彻底决裂的时候，一个人的人性才得以复苏，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佛弟子罪大无边，真心希望那些企图参与和仍在参与迫害者赶快清醒过来，别做中共的殉葬品，为自己、为亲人、为后代子孙做出明智的抉择，三退保平安。